Hello， 我是伊娃，这边是伊娃苏克阿瑞的小房间。我们会在这边持续的分享在身心灵里面的一切一切的资讯，有一些现象，好分享我在这职业17多年以来，教学10几年以来所听所闻的一切，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分享可以给你一些帮助。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关于静心冥想的重要性跟差别。我相信很多很多不管有没有学习身心的朋友都听过静心这个名词。那这一个如果讲成英文 meditation， 它其实是有点延伸解释心灵的药，这个药呢就代表它有治愈修复的功能。那静心呢，其实在最早的起源是来自于梵文的。那静心其实它并不是集中你的精神，它也不是沉思，它也不是放空，它更不是冥想。好，我们刚刚所讲的不管是集中精神啊、沉思啊、冥想，它都是比较属于头脑跟你的心智情绪的那个范围。可是静心呢，它是属于超越头脑跟心智层面的哦。静心其实是一种无为的一种模式状态。我们先讲静心好了，静是安静的静，心是心灵的心。我们常常会被这个字眼呢所卡住的是，哎，我要做一种静止的状态。其实静心本质本意，它是无论你是行住坐卧，无论你是停止或在行动之间，无论你是坐着躺着走路做任何事情或不做任何事情，你的心是一种属于持续宁静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说静心是一种无为的模式，它不需要你刻意的去专注，它不需要你用力，它只是需要你相对宁静的一种持续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持续的安静的坐着，持续的安静的躺着，持续的安静的站着，或持续的安静的走路，好，或者持续安静的跑步。无论你当下正在做什么，你持续的进行这一件事情，然后去关照，去有一点抽离你当下的身心状态，看着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看着所有你当下脑袋所跑出去跑来跑去的念头，然后呢去尝试去练习超越你当下所感受到的一切，不评判，不下定义，不追求。那种状态就好像是你远远的看着在天空中随风移动的云朵，没有任何的投注加进去的想法，只是很单纯的。所以静心是指你不管做任何事情让心静下来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说明，其实静心很简单，可是因为就是它本身很简单，会让感觉到很难。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模式很少有这种状态，所以呢在静心的本身它是简单的，只是我们的头脑常常把它想得很复杂，我要做什么才能让 自己心静下来。所以其实本身并不是静心产生了困难，而是我们的头脑有太多的设想，有太多的结构或太多的步骤，让静心本身很难进行。那么静心本身的重点，第一步就是放松，再就是观照。观照呢，观是观察的观，照是照相的照。那如果我们从观察的观跟照相的照这两个字来延伸着去感受观照怎么回事，观就是看着而已，不用力就是看着。照相的照是看着你当下的心情，你所处的环境，所投射出来的一切现象是什么。那不论你观照了什么，你观察到了什么现象，最后静心的重点是不评判、不判断、不下定论，就是看着。好，这是静心的重点。所以呢，无论今天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要来静心，第一步就是学习如何放松你的心情，放松你的身体，不要跟头脑抗争。什么意思？不要跟头脑抗争，就是不要跟你头脑的想法打架咯。你要不要去控制你头脑要想什么？我们常常很多同学在第一次学习静心的时候，我最常听到同学的提问就是啊，叶白老师，我在静心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静心。我说为什么？我发现我的头脑好多画面哦，我头脑好多想法哦，我头脑静不下来。事实上，静心不是要让你的头脑空无一物，静心是让你看见你的头脑此时此刻是很多想法的呢，还是没有想法的呢？只是看着。所以很多人常常误会静心的那个静是头脑没有任何念头。不，其实静心反而是让我们观察到我们头脑现在到底有多少念头跑来跑去，或是这个时候你真的头脑完全没有任何的念头，这是不控制头脑。放掉你的心要控制头脑安静的状态，所以单纯的去关照那些你头脑的念头来来去去。所以常常我在静心的引导当中会说，就像看电影般，允许你的头脑那些来来去去的画面，不做任何的干涉，只是静静的观察着，不做任何的判断，不做任何的评判。那么在道家的修炼法行住坐卧，以前的静心先从走路咯，动态的再站着，再坐着，再躺下来。那无论什么样的方式，它是一种宁静的状态。什么叫宁静的状态？你一个人的静行，或是你跟一群人各自安静的静行。但于现在大家相对忙碌、相对生活紧绷的状态，你今天不管是工作了一天，或是你跟家人朋友相处聚会了一整天，你都处在一直一种动能的状态，叫你再去走路啊、站着，其实太逼人了。所以现代人反而静心都会先从坐着或躺着，但躺着大部分人静心会先睡着哦，必然。因为当你的身体没有一直处在一直动的状态，一放松下来，其实身体会开始要让进入一种修复。所以呢，通常静心会先从坐着进行，安静的坐着。那安静的坐着呢，这个坐姿 没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对你而言比较舒服的坐姿就好。那通常一个静心，我们会先从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慢慢的练习。所以那个怎么做，很简单的，就是对于你而言，你的后腰、后背、后脑勺相对有个依靠，让你可以比较相对久的时间安定的、舒服的坐着，不会因为坐得不舒服，你的身体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人很简单，当你身体不自在，你头脑就胡思乱想，你一定静不下来。所以安静的这个坐，也是让你身体比较舒服的坐着，但不会让你整个人凹陷，好像一个马铃薯一样的凹在沙发中。所以一定是让你的呼吸相对比较舒服，呼吸的状态，安静的坐着。不过因为现代人真的有时候脑很多功，某一种其实没有停止的运转哦，所以叫安静的坐着的第一步，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耐烦、不自在或无所适从，那么就可以借由一些比较对于你而言比较能够帮助你放松的音乐咯。通常这种音乐都是比较轻音乐啊，好，或是属于一种白噪音，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歌唱的声音，没有歌词。除非今天这一首歌或这个梵唱这个咒语对于你而言你完全听不懂，那等于是你不会去刻用头脑理解它的背景，那么都是蛮适合的静心音乐。所以呢，先安静的坐着，然后呢，找到一个背景音乐，能够让你的头脑不会再有任何的想法的音乐，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去观察，你有一种宁静的品质，在你的内在慢慢的浮现。那个宁静的品质就是，无论你当下头脑任何的念头、画面，你不会有任何的情绪起伏，好像就是看着。而当你内在有这种宁静的品质，只是看着你的头脑任何念头跟想法，这时候你内在就会多了一个空间，去观察哪些想法真的是不需要的，哪些想法是你很在乎的。再不做任何的评判，不做任何的投射，你会发现慢慢沉淀在你心里面，原来的想法会变得比较少，自然而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心里面有一种沉淀的品质，你会更明白自己要什么，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什么是你当下需要做的，什么是你当下在乎的人，什么是你当下你不需要做的，什么是你当下不再在乎的人事物。自然而然，无论外界有任何的变化，当你的心能够静下来，你比较不会受外界的诱惑干扰，你就更能够专注在自己想要的事情上。什么叫做不受外界的诱惑干扰？比如说我最近的天气起起伏伏的，一下冷一下热，一下下雨一下风大，你说天气不让人的心思心烦意乱吗？肯定是。然后呢，偶尔坐在外面的交通工具，捷运、公车，走在路上，偶尔就会有人戴口罩啊，有人会在你身边咳嗽。你的心如果是够宁静的，看到这些现象，你比较不会马上的跟着很紧张啊，我要小心感冒，哇，那天气很糟糕，哇，那 我心情很低落，我要跟着戴口罩，我要很紧张，我现在今天穿的够不够，暖不暖，诸如此类的。当你心够静的下来，在几个呼吸之间找到那心里面平静，你反而会观察到，嗯，那今天你的体感温度，这样的天气对于你而言，你需不需要多加点衣服咯？ 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精神，今天你的免疫系统算是相对平衡的，还是你的喉咙有一点紧紧的？然后再根据你身体给你的回馈感觉，在照顾你的身体，你就比较不会紧张，你就可以更专注在当下的事情。好，比如说，最近今年听说今年的连假特别的少，好像端午节之后就没有特殊的连假了，连前面几年的双十连假、中秋连假都有个四五天，很多人就会想要安排这种小度假。那当然，我们台湾的系统，这些每年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很热心的 PO 啊，你今年可以怎么请假啊？你可以怎么让这个年假让自己的生活有些小度假？那今年相对少嘛，那很多人就开始会有一种焦虑跟烦恼，哎，好烦啊，我今年没有什么连假了，我不能够请几天，多休几天，我不能去哪玩，好像在工作上生活的压力就无处可宣泄，有人就更浮躁。可如果今天当你能静心，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心都能够宁静下来，这些现象不会干扰到你，你不会因此很阿杂。而且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相对很宁静很平静的人，我讲宁静平静不代表你没有情绪起伏哦，是你不受干扰。那么当你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很浮躁的时候，你也可以就你当下的观察，你当下的感受，支持你身边的朋友不跟着外界的世界的起起伏伏而弄得心神不宁，你渐渐会成为你身边周遭朋友那一颗定心丸，那一颗心灵的靠神。那么透过你身边的朋友也就能够越来越自在，这是静心的好处。所以现代人不管你有没有学习身心灵，你很难不碰触这一块。而且静心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好像早期我本身是奥修门徒，那么在奥修的静心中心有非常非常多种静心方式哦，比如说走路静心啊，单纯的安静的静心，或是数数字，或者是乱舞，就是你疯狂乱跳舞，然后最后找到一种很宁静的品质，或乱语静心，还有写字的静心，那叫自由书写，绘画的静心，运动也是可以一种静心，还有空达利尼静心，呼吸静心，各种不同的方式，都是一种微微动态的身体模式，最后让你的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而观察你的头脑，观察这个世界。所以静心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种，所以你就可以就你自己的喜好、你的个性、你所在的时间地点，用任何的方式为你的身心灵找到一处宁静的状态，那自然而然你的生活会比别人多了一种优雅的节奏，这是静心的好处。那当你能够静心持续到一种蛮稳定的品质，我们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叫做冥想。冥想的冥呢，是幽冥太空的那个冥，想呢就是一个现象的像，下面多了一颗心。所以冥想需要你有个静心的品质，冥是一个幽冥太空的状态，那代表是当你心静到一个程度，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你的心 你的头脑瞬间进入了一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状态感。所以我说的像一种幽冥太空的一种持续的状态。在那幽冥太空的状态呢，也可以说在那时候你的脑波呈现是一种阿法波。甚至可以到西塔波的状态。那个时候你的脑波相对是保持在阿法或西塔波的状态，它会没有空间时间感。那你的身体能量频率会慢慢的抽离你此时此刻所在的状况，那么你就可以就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你的生活的现象、生活的期许，投放你渴望的意念，进入冥想状态。所以冥想本身它是一种持续不间断的一种心灵模式，它很接近正念的放大感，它是一种对你而言有画面的一种心智状态。那么当你能够进入到冥想的状态呢，你就可以为你的身心去慢慢造就一个相对正念、正波、正向的身体磁场频率。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跟你的未来预约。讲到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很神妙，跟未来预约。事实上如果在很多我们讲在三次元、五次元、七次元的维度空间，我们其实没有所谓真正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差，它其实是都在同一条线上。那只有透过冥想把你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空间轴，它会成为一个可以通透的意识通道。讲到这边可能大家开始有一点头昏脑胀啊，这个越来越深了，没关系，你就慢慢听。身体的接收永远比你想象的来得更辽阔，所以当你进入冥想状态，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它成为一个可以穿越的时空通道的时候，我们人总是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一种美好的情境嘛。无论是你对你身体的渴望、身形、外貌，无论是对你生活、人际关系所关爱的，比如说另外一半啊，你跟你小孩啊，你跟你的同事们，你有一个渴望的相处模式，你在你生活的物质，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住的房子等等，你总是有一个生活中一个美好的想象、期许。通过冥想将那样的画面去投注在你未来的时空中，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打开你生活中未来那个可以实现的契机。也代表已经先事先了允许你的身体在未来那个时空场，你想要经验这样的生活体验。而透过冥想可以帮你的身心先做好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常常会说静心冥想，静心冥想，大家觉得好像是同一件事，事实上它是两个步骤哦。你的心够安静了，你才有办法做到一个优质的冥想。什么叫优质的冥想？你真的会慢慢发现你跟你未来期许的生活状态越来越不谋而合，看似没有很故意的往你的梦想迈进，可是你的生活却是不知不觉一直造就那样子的生活感。就如我自己实际的生活体验，我的生活感除了在我觉得最明显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这种现实生活，你的生活要如何心想事成，其实跟你冥想的功力有关。我讲功力哦，它真的是需要练习的。那如果就认识我们的朋友跟学生来说，我的生活实际可以被验证，就是每当我觉得我的教室不够用，空间可能没有办法更舒适的去支持来的任何一个人，我常常会在心安静下来的时候，这叫静心，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对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跟身份跟拥有的资源有任何的假设性的评判。什么叫假设性评判？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台北市的房子这么贵，我怎么去找到这些 很支持我的房东？我不做这些评判，我只是的专心的将我未来渴望支持这个来的学生或个案们，我觉得相对舒服相对便利的环境感，不断的去投放在我的脑海，在宇宙空间场。很有趣的是，自然而然就会有房子来找你。那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当个机会来了，不去拒绝咯。好，在过去我们在新生南有个教室，这教室呢算是我觉得很舒服的教室，因为有个很漂亮的落地窗，然后呢有全室都是实木木地板。我们在那边两年，这个房子呢房东是我的朋友，当年要住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一个开始，因为我知道这房子花了多少钱，然后呢我朋友有预期有多少钱的租金，然后他设备有多高级。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去熬认识的朋友的价嘛。所以呢当我原来潮州街的教室不够用，可是我真的那时间我不太想花很多钱装潢，因为要一个你觉得好用的空间，其实真的要需要自己动手去经营，或者动手去做些改变。所以这时候我的朋友就那时候问我说，伊娃你要不要换教室啊？我说我想啊。然后我朋友说你来看看我这边嘛，我说我去过你家啦，你家很大很够我用，可是你要租的钱比我想象的贵，比我要支出的贵。那时候我朋友就说你来看看嘛，这么多年没来看，你再来看看。那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学生呢，我的特助呢，就去参观了房子。我的学生跟特助都超喜欢。然后我朋友问我说好不好用？当然好用啊，这空间前后真的是规划得很好，实木地板哎，然后呢又有空滤，什么都好好的，我当然好，而且我不用花钱装潢。他说那就租嘛。其实那时候在这讲这些事情之前，前半年我才动了念头，觉得啊好像该搬家了。那时候刚好是疫情要结束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大家对空间啊对空气的要求品质更好，可是就我原来潮州街的空间真的没有地方再装这么大的设备，也有点不够用。虽然说一楼庭院超美，总是有一些取舍的时候，我朋友就做了这个邀请，我中间还拒绝他两次。大家就可以听到这个经验，当你向宇宙下了订单，在冥想中向宇宙下了订单，记得不要拒绝身边莫名其妙的一些邀约哦，跟一些对话。我中间拒绝两次，那我就去了。后来很幸运的，也很感谢有学生跟着我一起分租这个空间，所以我自己的教室的房租就变少了。我们在那边也很舒服了两年，尤其是一个完全不用装潢的空间够我们用，我们真的觉得很幸福。而且那时候很有趣哦，再换到新生男的教室，我还做了占卜。我会占卜嘛，当然这种生活很重大的变化，我一定要帮自己占卜一下咯。占卜就说我们如果要搬教室往哪搬，往北搬。 人的头脑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那时候我们潮州街的教室在古亭捷运站往北搬，大家想想看哦，你猜我往北搬，我真的有到591找教室哦，你猜我找到哪里去，往北可以北到哪里？好，一定有人聪明如我，我们一往北呢就往淡水线的最北边，淡水站，那时候还没有轻轨，就是淡水捷运站底部最北。那时候我跟我的特助多多，我们真的走了一趟，看了那间房子，哇，真的是从古亭站坐到淡水站也要花个50分钟，远的要命的北啊。但看了那间房子也很不错，而且那个屋主也是蛮好的，然后基本上就有4房2厅还有隐藏厕所，但是因为它本身的装潢很硬，然后呢我要改装其实真的是要花很多钱，后来是因为真的北的要命，然后虽然房租那时候没有很贵，4万多块，有48坪，超大，北的要命哦，因为你走离开了淡水捷运站你还要走个10分钟，而且上坡的10分钟。我助理跟我说，他还住天母，他跟我说，多多就说，哎，可以不要淡水吗？连我家过来都要半个小时，他觉得太可怕了，就打消了念头往北这件事。可是我的朋友邀约的这间新生男教室呢，其实就是我以前潮州街教室往北 1.4 公里，很有趣吧。所以吼，我刚会说静心，你不要去干涉你头脑的想法，就是看着看着你头脑多少疯狂的念头，看着而已，不要认真。因为宇宙法则绝对比你想象的来的可爱。所以当我们决定呢要从潮州街搬到新生南的时候，哎，它是我散步就能到的距离，而且往北 1.4 公里。但我们现在换到中孝东教室，其实这个教室也是一个在我日常静心当中，然后在冥想里面规划出来的空间。我觉得一个很能够支持人的场域，如果只做给我一个人的咨商跟教学，我觉得太可惜了。因为我自己经营教室经营空间也超过10年，我很清楚教室空间有维护需要多么的费心。那么刚刚好我对空间我真的有一种喜爱，我对空间跟颜色真的有一种兴趣。对我来说，我日常有一种很奇妙的习惯，就是上国外的设计网站看很多不同的颜色，看色卡我都觉得很疗愈。大家觉得啊，看色卡有什么好疗愈的？但对我来讲，看色卡好疗愈哦，好多好舒服的颜色。或是看看国外有很多居家空间是很舒服的整齐，慢慢建立我对生活空间的一种美感，所以我自然而然就会对这空间比较讲究。所以我每每在这个我自己看的空间当中，我觉得哎，如果这个空间可以支持更多人很舒服的在这边工作啊，很自在的去谈话啊，我觉得空间会很喜悦。所以当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也常常在静心当中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我未来的生活，我的空间，我希望可以去支持更多人去做他们喜欢的事。那么在冥想的过程中，等于我慢慢的把我对未来空间的这种感受去投放在未来的空间场，等于我同时先打开我身体对未来这种生活感的接收度。那么当然你机会来了你就可以把握，这是静心冥想的好处。你等于说你 不知不觉的你在造就你生活心想事成的那种时间流，那种生活感。那相对的，在外界日常生活总有一些不如你意的生活的压力或变化，可是你总会比别人来得更快更容易解决，身边会更多意外的好的帮手好的资讯进来，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打造一个不同的生活感。你慢慢就会发现，在地球真的是一种灵魂来地球体验的一个体验场。在早期十几年会说啊，灵魂来地球是在体验一个游戏场，但现在讲游戏会有些人听起来觉得怎么可能有游戏感。如果有机会你去看一个电影叫脱稿玩家，可能在网络上的分享平台你可能付费看得到脱稿玩家，就可以理解我们讲的游戏场。可现在生活压力太大，讲游戏那感觉就是啊，那是你现在生活这样才讲游戏，我们符合大家大众的一种心情。我只能说地球真的是灵魂来地球体验的一种体验场。体验就代表你可以去打造它。怎么打造呢？透过你的冥想，冥想的能力。但这冥想的能力不是不切实际的，我讲不切实际的意思是说是你生活真正想体验的。不切实际是那种天马行空给你你不肯做的。举个例好了，我们很多人都渴望时间自由、金钱自由，很多人都想啊，我有了钱我要环游世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很有趣的，什么叫做不切实际的，是如果今天你有没有真的去安静下来去感觉静心，是感觉你真正什么是你想要跟不想要的。每个人都想环游世界，听起来这句话挺有道理的，可是你有没有曾经真的自己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去感受你的身体，你身体真的很想环游世界吗？你没有认真去感觉过这件事吧。我自己就很清楚，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想说啊，我也要环游世界，可真的等你有能力可以坐飞机出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很不喜欢坐很久的飞机。所以对我来说，以前年轻时候的环游世界就变成是一个空想，不切实际的。什么叫不切实际？是你的身体没有这么愿意这么做，你没有真的想做啊，那才叫不切实际。所以我这辈子目前最远就到瑞士。那有些同学会听到说去瑞士也很远啊，坐飞机也十几分钟。但所以好玩的来咯，我去感受我的身体极限，我的身体极限坐飞机最久在没有去瑞士以前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极限了。那大家这样就可以 猜得出来我最远到过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就身体评估我自己啊，我最远 4.5 到5个小时的飞机旅程，再远一点我就极限7个小时极限，我没有办法在飞机上待更久了。因为我的身体对这种高速高压高海拔其实快速移动，我连坐高铁如果我今天很累的时候我身体会水肿，就连坐高铁哦，台北到台中的这种速度一个小时我手都会有点水肿，那就可想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水肿是非常严重的，我的手可以瞬间变小叮当，就可以想象我水肿多严重。所以我不喜欢坐飞机坐很久。所以有趣的来了，当我想要去瑞士，我真的很想体验瑞士的那种高海拔高宁静高频的环境。去年去了一趟，而我们坐的那一趟的这个旅行飞机恰恰好就是台北飞杜拜七个小时，落地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再从杜拜飞到苏黎世七个小时。这就是冥想的魅力哦，就是你可以慢慢去造就打造你生活一个你愿意又做得到的状态，吸引那个机会进来。所以这趟飞机旅程对我来讲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又坐阿联酋，所以那个经济舱比台湾飞机的经济舱长跟深跟宽都大了半号，以我的体型我都觉得很自在。所以这趟旅行对我来讲就觉得很舒服，而且完全没有时差。可当我去了一趟瑞士，年轻时候 的这种旅游世界的梦想，你会开始有机会去对焦，其实我没有这么想要再去很多地方。 我觉得瑞士很舒服，会让我想去第二次、第三次。好，顶多极光会想去，可是很多地方大家觉得好棒、好棒、好棒。我发现我的身体，当我的心静下来，我在一个静心的模式状态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那么渴望环游世界。那等于我间接的更认识我自己，所以静心可以让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更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你自己。那你可以把你生活中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对人的互动更有效率的去投注在对你而言有热忱的地方，你自然而然觉得你生活是某一种很自在的充实感。所以冥想会打开很多很多，我们讲在身心灵讲的心想事成啊，吸引力法则的一种开始。所以冥想很重要，而且冥想并不是那不切实际的乱想，你一定要先经过静心的过程，慢慢的让你心沉淀下来，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是你真正渴望，什么是你不渴望的，在冥想的过程当中，再慢慢的去打造你未来的生活感，那你就会把你的生活越来越活的是你喜欢的模样，你身边的人事物也慢慢就会是你喜欢的模样。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生活难免我们讲最简单的天气不见得每天都是你想象的那个美好，可当你的生活相对是你满意的模样，你也会有多了一点空间，多了一点耐心，多了一点包容，包容外界那是你不可控的不好。比如说突然天气超冷，最近天气就是这样，昨天高温30度，今天高温18度，光个一天最热的天气就差了12度。那此时刻我在台中，台中我们在清水，就是靠海边，那个风之大，这是你不可控的。当你有这样静心跟冥想的生活的一种连续不间断的感觉，你的心多一点包容的空间，面对这些天气，你不可控的还有什么？你不可控还有你身边的人的心情。无论你不亲密跟你很亲密的人，你都不可以，应该说不是不可以，你很难控制你身边的人的心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刚刚经验了什么，你不知道他刚刚看了什么，你不知道他刚刚听到了什么，他心情就不开心了吗？那你今天看到不开心的身边你在乎的人，你相对会多一点耐心跟包容，陪着他或问问他怎么了，那自然而然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挺好的。因为你不会像一般人，你很开心，很嗨的跟朋友分享或家人分享，就他一个苦瓜脸，你马上就你干嘛，我现在跟他讲开心的事，你怎么这么不起劲啊。你会多一点包容跟体贴，这是静心跟冥想的好处。所以现代人无论你有没有去上过这样的课程，其实现在太多太多太多的分享管道了，那你们就可以就你们自己能力所及，然后有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去练习生活中的静心。那么冥想呢，因为它的确有一些些技巧，那么冥想呢，就你的时间、地点、机会、机缘，去选择对于你而言相对正念、正面的好的引导老师去学习。所以静心冥想它其实是一种技能，当你把这个技能学习起来，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改造你的生活感，进而去影响身边人的生活感。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讲静心冥想的重要性，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节奏感其实都蛮紧凑的， 而静心冥想是可以不分年纪，不分男女，不分场合，不分你有没有学习身心灵的经验，都可以进行。只要你对你的生活有一点点想要找到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就连有些人说，我生活就没有目标啊，我生活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有时候静心也可以帮你自己对于现在什么都不想做的你多了一点包容，因为你就会有空间发现你自己现在什么都不想的里面的里面是为什么不想。而静心是一个不评判不批判自己的状态，你就可以跟那个时候的你相对可以独处，甚至你当你更了解了自己，你也可以让身边的人知道怎么跟你相处。所以静心跟冥想，尤其是静心这一块，是可以帮助不同阶段的你的心情，让你自己跟自己独处的，也可以让你身边人更了解你的。它不是要让你变成更精进的人生，不是要永无止境的追求实现目标的人生，它是帮助你不管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你都了解你当下的阶段的你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了解那个阶段的全貌的你，不评判，不定义，不讨厌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小方法。那是想想看，有这样静心品质的你，无论你想要做什么或你不想做什么，你都跟自己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可以和平共处，你身心不打架，相对身体就更平衡更健康，也没有什么的忧郁，也没有什么躁郁，也不烦躁，也不低落。而冥想是可以针对你生活未来的或过去的想要打造的想营造的生活感的一种技能。所以慢慢的，当你对未来有想要打开不同的体验，或想要持续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是过去有什么你想释放的，有时候我们过去总是有一些我们不愉快的经验，或者过去我们很想再体验的经验，那么透过冥想的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去打开你跟未来的空间时间场的你，先准备好你自己，你可以再也不重复过去的那些悲伤的记忆的经验，甚至是可以再重温你过去很渴望的那一种生活感。这是冥想。所以冥想跟静心重不重要？其实我个人认为挺重要的。而且你的生活如果相对是正面正念的，冥想的能力一定是会一起同步提升，就代表你的心你的头脑对未来充满任何可能性。而当一个人对未来充满任何可能性，那代表你的心你的心灵你的身体有更多可变化的空间。而当有可变化的空间，那代表你对于你现在生活的任何变化，你多了应变的能力，你多了临危不乱的能力。那是想想看，生活总是偶尔有不经意超过你想象变化的事情出现，你就可以怎么样，临危不乱咯，你会比较自在咯，你跟你相处的人也比较自在咯，那这样生活是不是挺惬意的？ 现代人呢，我们其实追求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至少我是这样子的啦。不知道现在在听我说话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如果是，那就一起来开始练习静心冥想吧，慢慢来打开你对生活一种比较优雅生活的一种生活节奏，你会慢慢多一点空间去细细品味你的生活，无论那个生活是酸甜苦辣咸，去细细的去体验你身边的人际关系，无论真的是酸甜苦辣咸，你都能够去欣赏你自己，喜欢你自己，发掘你自己。所以最后静心冥想是让你的生活，让你对你自己，让你身边所处的一切更悠然自得，更喜欢，更自在。有机会呢，我们再分享一些静心的一些小技巧，有机会呢再来分享冥想有哪几种方式。那么今天我们这一集说的静心跟冥想的重要性，我相信大概就蛮明白的了。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分享感受，都欢迎你留言给我，我都会在后续的一些节目分享中慢慢慢慢的去回应你们的提问跟分享的。今天谢谢你的聆听，也祝福在聆听的你们生活惬意，喜爱你自己，有一种优雅自在的生活感，祝福你，我们下次空中见。